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18号的星期二。今天的我呢，因为北京的天气非常好，然后空气非常的清新，温度也达到了最近最高的温度。看天气预报说居然有28度啊！今天依旧在家忙工作之余呢，迎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今天是今年年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片单放出抢票日。那么今天呢的抢票日，万众瞩目最难抢的一部电影呢，可以说引起了公愤，是吧？因为就是特别难抢，就是这个4K 数码处理版的这个，它不是修复的啊，就是4K 处理的这个悲情城市，三场呢几乎是一秒钟就全都没有票了。我的抢票的小分队呢，每一场是安置了大约7-8个人来抢，然后全部都失手了。不过其他想看的电影呢，基本都抢到了。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抢票小分队，是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我的这个抢票小分队是怎么回事，还有在这里非常非常感谢他们。自从2016年到2017年开始，每一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我能顺利的看到自己想看的那些新的电影和经典的电影以及修复的电影，都拜他们所赐。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好好想讲一讲跟他们之间的渊源，因为我觉得，在我心里一直对他们是感恩的。今天我在群里说了一句话，就是，我的人生跟电影有关的所有记忆里面都包含着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让我满足我了，和帮助我去完成了很多对电影的愿望和梦想。因为就是在大荧幕看到了太多喜欢的电影、经典的电影，而且是那些修复的焕然一新的电影，所以他们真的是我的福星，可以这样讲。好，那这期节目就好好讲讲他们啊。首先呢，他们是我的电台的听友啊，不是粉丝。我特别不愿意用粉丝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而这些听友呢，是我2013年冬天开始吧，当时有一个 APP 叫片刻，然后在上面呢，我在不断的高产的发布我自己的音频电台音频节目和朗读音频节目，以及我各种各样的尝试。他们有很多都是那个时间段积累下来的听友啊。我特别喜欢听友这个词，就是因为听我的节目然后让我们变成朋友。但其实我并不会跟所有的人都成为朋友，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只是听了我某一个音频喜欢而已，然后也并不会跟我产生某种关联。但是有些人经过时间的沉淀呢，就一直跟我保持着某种关联。在片刻网发布这个音频呢，大约有3-4年的时间，而且类型又非常的多。之后呢，我就在进行了这个不光发一篇节目，然后有段时间开始做这个直播啊，音频直播。那段时间就是直播的名字也叫弹琴给你听，就弹弹琴给大家唱唱歌。然后那段时间应该是积累了很多很多听我节目的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建立了听友群这样的。那这个群呢，曾经有两个群长吧，然后第一个群长已经现在有自己的孩子了啊。然后第二个群长呢，我们亲切的管他叫木之啊，一直陪伴到我到现在这样的。怎么讲呢，挺感慨的。然后直播的时候，有一些熟悉的名字，熟悉的 ID， 一直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那么我眼前呢，我现在面前放着一个票夹，放着若干个票夹，而这些票夹呢，是我这些年在北影节，观看电影留下来的票根，最早的呢，可以追溯到2017年。我今天在群里问，我说第一年抢票是哪一年，他们所有人都说的是2018年，但其实不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有听友帮我来抢票了这样的，这里。 所以从这个开始呢，就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大家知道电影节的这个票呢是很难抢的，分布在各个影院，分布在不同的场次，所以在你去看你自己想看的电影呢是需要花功课的。而整个一个影展肯定你有很多很多想看的电影，尤其是一些热门电影。那么如果你一个人不像抢火车票，对吧？你抢一下就可以了，抢到没抢到，那么多电影呢，你一个人是抢不过来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影迷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朋友之间，大家互相一起抢。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可以求这些比较闲的听友，因为他们不在北京，他们没有想去看这个影展的需求，那他们劳烦他们都能动动手机，动动手指，然后帮我抢一下。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做了很多很多的周边，有口袋本啊，有徽章啊，有明信片啊，然后我就想，如果你帮我抢票了，我就把这些自己做周边送给他们这样的。所以2017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帮我抢票。然后第一年我记得是百发百中啊，几乎是每一部想看的电影全部都抢掉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座位。我现在看到的是2017年，我这里票根里面看到了这个云上的日子，还有那个多兰的只是世界尽头包括还有这个安东尼奥尼的这个夜啊，这都是当年他们帮我抢的所以就是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2017年，我记得每一年都寄礼品了，而且甚至后来由于这个习惯，每年都抢，有一年我专门的为他们制作了一个抢票的徽章，上面印满了所有人的名字留作纪念并且会有一年送给了他们票夹，当年的北影节纪念票夹以及还有我的口袋本啊、明信片什么的。为什么说他们帮我圆梦呢？我记得到目前为止，我看过电影最多的一年是2018年，因为那一年呢，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自由的状态，很惬意。那年我几乎看了大约接近30部电影并且那年也就是那一年非常的开心，看了跟坂本龙一有关的3部电影，一个是他的纪录片，一个是圣诞劳伦快乐劳伦斯先生的 4K 修复版。另外还有末代皇帝的 3D 版修复 3D 版，以及那年还在影厅里看到了胡金铨的侠女的修复版，洪尚秀的电影，以及芬妮亚雷山大黑泽明的七武士还有阿莫多瓦的对他说，那年真的是太精彩了，在电影院里面看了太多太多非常非常精彩的电影，以及还有王家卫的几部电影还有看一下空山灵雨，这个当时还出现了这个退票事件重新审理，以及提前看了韦斯安德森的犬之岛的首映以及还有台湾的纪录片漫飞，还有春光乍泄，以及哇，这个真的是数不过来了。所以2018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年，因为真的是在电影院里面圆梦的一年那么到了2019年呢，那一年呢是我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工作在身所以看的片目不是很多，但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看了Alexander McQueen 的这个纪录片当时看的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又感动又难过以及那一年还看了这个什么这个上面有点磨掉了总之就是2019年，因为北影节结束之后就要去戛纳，所以就是因为有工作在身，并没有看很多很多电影。那么2020年呢，回来就是这个疫情那年，记得是它是延迟了第一次，不是在春季，是在大约秋季的时候举办的这个电影节，但是当时他也所有的听友帮我抢了。想看的电影基本也都抢到了。那么2021年呢，就是看了阮玲玉 4K 修复版、男人40的修复版，以及金敏的纪录片，还有就是难得的在电影院看的这个南屋一个恐怖片鬼片，以及那个记录四季的十界，包括阿基拉以及社交网络。2022年呢也同样 看到了一些自己想看的电影，安哲罗布斯的雾中风景等等。所以每一年的关于北影节的这个观影呢，我都会做了一个视频短片留在这个B 站上面啊，纪念就是每一年的观影。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些帮我抢票的，在影片里面感谢这些帮我抢票的人。哎，我一想到这个有点语无伦次啊，就是有点感动啊。因为就觉得这些人很多，大部分人是素未平生没有见过面的啊，已经持续了这么多年帮我去圆梦，帮我去完成我对电影观影的一个小心愿啊。目前这个小分队的群里面有28个人啊，想在节目里留下他们的名字啊。就是由我的这个群长木之建立的，然后里面有小橙子、西亚、左右、氧气、洛洛、明天过后、尼可、马卡巴卡、容墨、 Seven、 又又、养乐多、纳兹、阿言、画个圈圈变成猪、七只、温柔的狼先生、瑞小赵呢还有宇宙无敌可爱城、圆又圆、梗盖、无远、佛界、CK 欧博、BB 杨鼠、北宇、安琪、更北拉、River Runs、还有 Pincho、 派大星、 Rock 安、废物点心、阿晨。现在总共有38个人，我把你们所有名字都念出来了。今年呢大家都在愤愤不平，因为应该是在两场边境城市投入了大约16到18个人啊，所有人在上面抢。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的事情。看电影这个事情真的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是剩下的我想看的，比如说桃二，还有这个李沧东的这个诗的 4K 修复版啊，全部都想看的都想到了。我自己也买了2张这个铃木清顺的电影，所以今年看的片子并不多，但是内心依然很满足了。我觉得啊，就希望能看得开心吧。数量肯定是没有2018年、2019年之前那么多，但是非常开心。那么今年呢，在这个节目里也跟大家说，就是疫情。2020年开始抢票那一年，由于这个疫情呢，我制作周边的印刷厂呢，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加上今年听友已经连续欠债，帮我抢了3年的电影票，但今年就会隆重的，制作一批礼物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而且有一些每年的特殊票夹呢，我已经帮大家攒下了。那么在今年呢，北影节结束之后，迅速的开始进行制作，把一些设计好的东西做成成品制作，然后并且因为3年嘛一直没有给大家发出去，所以做一个3年特别纪念的一个东西集合成一个大礼包送给这些抢票的朋友，回馈他们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圆梦和支持。在这里再次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的小天使，帮助我完成愿望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电影节嘛，因为我身在北京，每一年都会好像它也成为我生活在北京的一种习惯了。虽然我曾经也参加过别的地方的电影节，去比如上海电影节，也去在那看了很多很多电影，但是在北京看电影可能是因为年头太长了，对自己可能更熟悉，然后更有感觉。尤其是大本营，在资料馆这个大本营去看，有很多很多的电影都会选择在这个场次啊，是最有感觉的观影的场所了。同时呢，在那么多年的观影的习惯里面，也习惯了在北京的城区跑来跑去，奔赴各种各样的电影院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我今天下午在群里说了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2018年真的有一天，我真的是到现在都非常非常难忘。起个大早，然后跑到资料馆看第一场电影是《芬妮与亚历山大》，它大约接近4个小时的时长。看完之后呢，然后中间休息了不到15分钟，马上就接着看黑泽明的《七武士》。那这部电影也是快3个小时这样的。看完之后又休息没有多长时间，紧接着就看下午的《末代皇帝》3D 版。也是快3个小时。我记得那天看完之后，我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恍惚的状态，既满足但是整个人有点失神。我都忘记了出了资料馆是怎样走到地铁站，坐地铁回家的。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另外就是跑各种各样影院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并且在如果是在春季举办呢，然后经常有的时候会赶上雨天，赶上沙尘暴天，以及曾经也跑过非常非常郊区非常非常远的影院啊，晚上回家的时候呢还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怖，有很多很多的记忆留在了这些观影的时间里面。所以未来如果我一直会生活在北京呢，我觉得肯定会每年都不会落下。我以为我今年没有什么想看的，但是听到这个片单出来的时候发现，哦，还是有很多部电影一定要去大荧幕去看。也请在北京或在你所在城市有电影节的朋友一定要珍惜电影节，因为在大荧幕去看很多电影的感受和你去下载资源和在家用电视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且有电影节一般的大部分的都是艺术电影，是非常非常值得在电影院去观赏的。可能有些电影你平时在家是不会看的，那么突然有一个机会你在电影院去感受到了它的魅力，打开自己的思维，打开自己的想法打开自己对情节剧情的一些执念，然后去电影院里面去感受一些情节。上一期节目说到去阿那亚，我在一个艺术展的里面，它有一个影像作品啊，是两块屏幕并排的，一个它其实没有什么强剧情，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些画面的拼接。但是同样我在里面我看了三遍，看了三种不同的情节。我第一遍可能看到了人的一生，第二遍可能看到了一年的四季，第三次可能看到了天堂人间和地狱，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理解。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珍惜能在大荧幕看电影的机会。所以所谓在中国的影展呢，国内的影展，你除了能看到最新的国际电影节来的这个电影和竞赛代言的电影，同时能看到老的修复的电影，还有一些你平时根本院线无法上映的电影，还有就是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就有很多是首映啊，比如说这个宇宙编辑俱乐部就是在去年北影节首映的，那距离它上映其实过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所以就是请大家珍惜去影展看电影的机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我的听友这么多年来支持我帮助我去抢票，也期待吧，期待就是反正这个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有这样一群人，然后我的电影梦想里面有他们在，然后我们建立了这样一种关系，而且他们也心甘情愿的非常为我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我也尽我所能去回馈他们，所以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毕竟已经这么多年了。 OK， 那就是本期节目欢迎大家收听，那我们下期再会，拜拜。